好，今日嘅经文咧，喺有三段嘅经文啦，吓，第一段嘅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嘅经文，圣经咁样讲：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跟住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八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第六节，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最后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五到七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了，今天的讲题呢，就是延续我们在这几个月的里面呢，我们都是鼓励大家去关怀爱护我们的家人，在中间无论我们夫妇两代三代儿女。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有叶颜伟恩博士 Agnes， 大家都很熟悉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分享这个讲题，叫做三代的爱与界线。好了，我也不多介绍了，我们将时间恭敬交给 Agnes 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早晨，哇，好开心啊！见到咁多人啊，好汹涌啊！咁今日咧拣咗一个少少嘅分题吓，就系点样咧同年长嘅父母点样同成年嘅子女嘅互动。近呢几年咧，活现嘅事工里边咧，工作里边咧，经常俾人邀请咧，就系讲呢个题目。咁每一次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其实在座当中都有好多嘅眼泪。今天我就也将这个其中一部分的教导变成一个讲题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原来用啱的爱的言语对方才可以收得落，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也是最近我们一直在生命规划课程里面讲人际果课里面其中一些课程。我想问你，我们都说很爱我们家人，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家人怎么知道你爱他？点知道啊？煲汤俾佢饮啦，点啊？帮佢执拾下房间啦，等等吓。咁我哋都系咧，或者系俾啲钱去洗啦，塞啲钱俾佢啦吓。即系我哋都有一啲我哋觉得系好嘅方法。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屋企人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嚟到接受爱咧？如果有的话，想问你拿的时候，你又给不给呢？这样。 呢度咧，我想簡單啲咧，同大家重温咧Dr. Chapman 咧，佢曾經有一個五種愛嘅言語嚇。佢覺得咧，原來愛咧其實有唔同嘅方法。咁或者呢度我好簡單講，第一個咧就係話咧，揾啲時間陪下我啦，係嘛？陪伴精心嘅時間，我想做乜你陪住我，你唔好咁多嘢講嚇，就聽下我講咁樣。第二咧就係、哇，肯定嘅言辭，我做得好，你讚下我啦。有時你叫人讚咧，慘過好似黑錢咁嚇，佢都死都唔讚你。有咩好讚啊？讚壞曬，應份噶嘛。我哋好多時都好怕讚人，因為點解？你驚讚壞佢。但係咧，其實咧，有啲人一到死嗰陣時咧，都冇得到人稱讚嘅喎，係好可憐嘅喎。你我喺臨床裏邊，經常咧都係遇到啲七八歲嘅老婆婆、老公公咧，佢話咧，佢一生裏邊咧都冇聽到自己爸爸媽媽讚佢半句嘅，講起嘅時候流眼淚嘅，老人家都會。咁跟住咧就係服務啦，服務我諗我哋中國人最叻嘅嚇，啊幫你做呢樣做嗰樣，但千祈唔好就一路服務一路鬧人喎嚇，如果唔係幾恐怖嘅嚇。我哋見到一路執嘢就喺度嘈啊，哎呀搞到咁鬼死亂㗎，咁一路係咁執，跟住好辛苦啊，跟住又喺度執啊。咁另外咧就係身體嘅接觸，攬攬抱抱。我唔知道你嗰代咧有冇爸爸媽媽攬攬抱抱過你啊？有冇啊？冇啊？你知唔知道我點解可以嫁得成俾阿 Benny 啊？就是因為在我們兩個去歐洲短宣之前，我媽媽在機場見到她跟她的妹妹關係很好，她們有攬下。我媽媽說一生裡面都沒有她媽媽碰過 半點。我媽後來跟我說，女兒不如我們都學一下了，嚇到我們呢，哇，我們自小都沒有這些東西，怎麼媽媽要搞個革命啊，這樣。原來呢，其實一種親情的表達，攬攬抱抱都是好的。最後呢，就是送禮。哇，乜咁市侩噶？講禮物，哇，兜下邊份禮物最貴先。有啲人咧送禮俾人咧留，特登留低個標籤咧，唔好攞走啊！俾人知道呢份禮物十分貴重嚇。其實我講緊呢一種咧，唔係嗰個送禮嘅背後，有時就係話，啊，原來你記得我，原來你會精心地咧為我揀選一份禮物，可能係好平嘅。啊，呢方面我個女好叻嘅，因為我經常喺度執嘢嘅時候，都會執翻啊，我女俾一張卡片我。那個卡片就是特意把我和 Benny 細個時的樣子拿出來整了給我們，很多精心的禮物，其實可能不貴的，但是背後有個心意，或者買了禮物是你很適用，你覺得很開心等等。其實我們生命當中可能有很多方法去表達愛，但是當別人和你的愛不同的時候，你肯不肯將就，肯不肯用別人的方法給呢？這個就是考起我們了。好，其實頭先講嘅五種愛嘅言語咧，我哋可能樣樣都有，但係可能嗰個次序有啲唔同。你知唔知道你自己最中意點啊？我發覺咧，我自己了解咗自己之後咧，我發覺我同我配偶好唔同嘅喎。我老公咧好中意送禮物俾人嘅，但係當我送禮物俾佢嘅時候咧，佢就掉埋一邊嘅喎，佢又唔係好稀罕嘅喎。所以我發覺咧，原來一個人咧接收咧同埋付出愛嘅語言咧，其實可能好唔同嘅喎。咁所以咧，我想你谂下嗱，你自己同你嘅配偶有咩唔同？跟住我哋今日讲三代，你谂下你爸爸妈妈同你有咩唔同？跟住仲有你嘅祖父母，如果你祖父母仲在世嘅时候，你谂下有咩唔同？你嘅仔女，然之后仲有咩啊？孙仔孙女，而家好多人都开始凑孙仔孙女啦吓。你想想，其實可能每個人同一個家族同埋一企住，可能嗰個愛嘅表達方式好唔同啊！你能唔能夠按住咧佢哋嘅需要俾佢哋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臨床上面咧，我見過好多悲慘故事，其實同愛嘅言語有關。我仲記得咧，喺一個輔導室裏邊咧，聽到一個太太咧就係指控咧個丈夫唔愛佢，嗰個丈夫就話：我點樣唔愛你啊？嗱。你去讀書的時候，你要交 paper， 我幫你整好個 printer。半夜三更的時候，你交不切，我仲喺度幫你搞緊嘢。咁嗰個太太就話：哦，你在教會都服侍好多人啦，你對個個都好好啦，咁樣又唔見得對我靈舍好。咁嗰個太太的意思就係話咧，嗰個丈夫嗰個愛嘅言語係咩？頭先講係服務，但係因為呢個人咧，佢度度都服務人，嗰個太太唔覺得有咩特別，所以佢就唔計啦。咁就好慘啦！一個人佢好中意用服務去愛人嘅，去到佢個太太嗰度咧，佢太太唔計。咁點解個太太唔計咧？原來個太太最稀罕係咩啊？你聽我講下嘢咯，
你揾啲時間特別陪下我咯，你用啲時間去幫曬隔離左右親戚朋友啊，成個社區。但係你冇時間陪我喎，你淨係都幫我搞下機器嘅啫喎，我唔要機器，我要人喎。咁我哋發覺咧，長年累月之下咧，丈夫付出好多，但係丈夫冇得到稱讚。太太咧又喺度咧傻傻等緊個丈夫嚟同佢傾偈，個丈夫又分咗俾十幾二百人啊，咁即係講笑啫，誇大少少嚇。佢覺得好痛苦。有很多婚姻就是因为很多微细的东西慢慢腐化慢慢被侵蚀。我们都遇到临床里面有男仔入来辅导青少年说、啊、我爸爸是一个 liar 来的。我说、啊、你我以为呢个爸爸不知道什么三头六臂、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些 tattoo 想着预备见到什么人。入到来的时候呢原来个爸爸是很好的很风趣的。为什么呢原来个爸爸呢应承咗要去公园玩，应承要踢波，但系好攰，瞓喺度做工做得太辛苦，冇同个男仔去。嗰、那个男仔需要嘅就系陪伴。那个爸爸话：我已经做几份工，我冇得瞓，我已经送你去打波啦。我唔系要你送我去打波，我系要你同我一起打波。你应承都唔做，好多时爱嘅言语就系咁样互相 miss 咗对方。你觉得你做咗好多，对方觉得你冇做，你觉得好冤枉、好辛苦、好痛苦。圣经里面有一个家庭，大家记唔记得？就是利百加。你知道他们搞了很大件事，生了两个细路，两个爱的言语完全不同。那那个大仔喜欢什么？喜欢打猎、野味、喜欢喐、喜欢给礼物，带着礼物去见爸爸。爸爸喜欢去煮啲野味、煮啲礼物，收呢个礼物好正，好喜欢呢个仔。个妈喜欢什么？喜欢陪伴咯，在隔篱陪着我做家务啊，听下我讲下心事啊。所以雅各咪好得到咩啊？好得到利百加开心，一个家庭里面好唔同嘅互动。跟住咧，个大佬就话：，哎，喂，红豆汤好喎、啊，快啲俾我饮啊！我唔想自己煮啊，服务我啦，快啲俾我啦。佢话咁啊，你用我长子嚟换咯，咁啊，换咪换咯。咁于是咧，吓、啊、佢就一碗汤就换咗自己嘅前途啦。我哋发觉原来爱嘅言语唔同表达爱嘅方式，似乎唔系咁简单一种理论。其实深深地会影响我哋家里边嘅各人有冇感受到被爱。如果你知道你家人和你的爱的言语不同，你可不可以放低你自己学习去给一些人需要的东西呢？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讲的，也是今天我特别想讲的，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无论是多少代，我们都需要学习有一个平衡的付出、接受和有界线。在我训练大家同学生命规划的时候，我提出了五条题目。今天我不是一个讲座，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跟你每一条高呼。但是我想问你几样东西，我想你自己思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有个人他对你是单方面地付出或者单方面地接受，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影响跟他的关系？你想想，如果在家里面有个人坐下就吃的，单方面请我吃，那从来都不执拾的，不煮的，你会不会做做下最后你会不开心呢？有很多太太投诉呢，说你老公结婚之后呢，竟然呢开饭的时候自己拿自己的筷碗，拿自己的筷子，忘记了你要帮他拿一个碗，拿一个筷子。因为他在家是被服务惯的，结婚之后呢他不知道原来要服务他太太的，太太应该是不是自动自觉自己自我服务呢？这样那个女的就觉得很伤心，死我嫁错人了。这样这些只是一个很小的开场白而已。但是如果有个人是很喜欢给你的，给一定要质你要的，买东西一定要你用的，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呢？这样所以单方面的付出单方面接受，搞搞一下会不会出事呢？第二件事就是说，你会不会愿意乐意付出呢？还是你觉得需要交换？我给 A 你，你好做 B 了。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每样都是 A 和 B 调换，那会不会都成为一种痛苦呢？第三方面就是说，你自己会不会很大方接受人家对你的付出呢？大家都记得喝茶，是吧？喝茶会怎样？争给钱，争到头崩牙裂。昨天呢我和 Benny 出去吃东西都发觉有一台在争，原来现在都还兴的。我们年轻人不兴的，年轻人拿起一个 apps 呢就直接大家分标，我批给你，批给你，即刻搞定，一张单分开四五份搞定了。为什么我们老一辈那些或者我们这个年纪人还喜欢争呢？一方面可能你很想付出，你很想爱那个人，二方面可能你想想不要争他，到时不知道叫你做什么鬼事。原来呢被人接受了人的礼物，有时候好像被人买起了一样，你不知道背后那条单还有什么写在里面。 有时有些人对你太好呢，好到一个地步，到有人去叫你做嘢嘅时候，你唔想做咧，你唔好意思啊！你话死啦，我唔想欠佢啊，我要还债啊，咁样有冇咁嘅谂法啊？所以情愿就唔好受佢嗰个，唔好食佢嗰餐嘢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内心里边系怕有一种嘅负担，原来接受帮助可能成为一种感情嘅或者债务嘅负担，内心里边咧，我哋好想咧要 get even 啊，即系要平等。我所讲的平衡付出和接受，不单是一种大家打和，我没有欠你，你没有欠我，河水不犯井水，你有你，我有我，不是这一种，是在人生的关系上面，其实你是要学会接受，你又要愿意付出，彼此之间才有爱的交流。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去回第五点，就是说在这个施予和接受的过程里面，我们能不能有界线呢？我哋可唔可以 say no 咧？嚇，你係我阿媽，咁如果你叫我去東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行西咧？我有冇呢個權利咧？你係我老公，你係我老婆，但我可唔可以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定係我嫁咗俾你之後，我做咗你嘅你嘅愛人之後，我就變成咗冇咗我自己咧？想同大家簡單討論幾個問題，今天我不是開一個極大的講座，稍微提一提大家的想法，同大家係咁簡單咁樣去討論一下啫。在座當中有冇人是父母嘅？請你舉手，是父母的。哇！呢度好多人都是父母。有冇人啲仔女已經是18歲以上的啦？哇！好多好多嚇。我想請問一下你，如果仔女超過咗18歲，佢哋仲唔使聽父母的話？需要的请举手，不敢举手，其他人手弹下弹下，不知举不举好。如果你大家在当中都是成年人，你已经有些人成为了人家的父母了，你还用不用信服自己的父母呢？请问都要是吧？都听到挺大声，挺大声。好，但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刚才以弗所书梅牧师读了，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入面听从父母，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哥罗西书说什么？3:20，他说我们要做子女凡事都听从，是神开心的。所谓这些，你看看原文的意思，第一个其实就是讲要顺服，第二个就是你要服从，你要 under， 就是你要服从他。但是一切所有的内容里面都讲到一件事，就是要合上帝的心意，不是那个爸爸妈妈大晒即是要你做什么你都要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也问了，就是说有人说了 OK， 我已经成年了，刚才那几个金句不适合我用的了，那些是给那些18岁以下的小孩子的。那大家同不同意呢？不同意，我看到 Ken 在零头不同意。那接下来就是说，那究竟一个成年的仔女是什么的时候可以独立自主，不用受父母控制呢？究竟去到几多岁才可以呢？永远都不得，永远都听你讲，永远都不可以独立自主。大家都有人在笑，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了，我想跟你看一下文化上面。在美国呢几多岁可以去投票啊？18岁，现在有些人争取更加年轻一点。咁喺猶太人咧，佢哋13歲男仔咧就有成年禮啊，咁12歲就係分水嶺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可以自己覺得可以負責任噶咯，投票噶咯。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唔同嘅社會咧，嗰個標準有啲唔同嘅嚇。咁我最近喺度，因為我哋活現開去加拿大啦，咁我就 check 下加拿大，如果虐待要報警要幾多歲喎？呢度咧18歲咧就係之下要報警啦，即係如果你未夠18歲，你虐待佢。原來加拿大唔係喎 ，Vancouver 咧去到19歲嘅喎，即係如果你18歲你再虐待佢咧，19歲咧都仲可以報警喎。所以每個地方有少少唔同嘅。嗱，咁我想問下你啦，喺中國人裏邊，究竟幾多歲先有自主嘅能力咧？幾多歲咧？喺我哋嘅文化裏面，係幾多歲先容許你能夠自己作主咧？阿 Ken 零頭，永遠都唔準啊！咁你哋点样去投票呢？点样去作你人生嘅主宰呢？咁喺哥林多前书13:11讲到咩？向我哋做细路仔嘅时候，讲嘢似个细路，心思似个细路，意念都似个细路， 既然做了成人呢，就要将孩子的事情丢弃。即是说其实一个小孩和一个成人是有不同的，无论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做事方式应该有些不同的，才叫成熟嘛。如果不是一个大人还是像一个小孩。所以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个义工，他跟我说是我人生是没有希望。哇，怎么这么悲观？他说嫁不出。为什么嫁不出？因为没有成年的男人。我说蛤？他说呢，他是一个眼镜铺做工的，每天在个眼镜铺他经常见到三十几四十岁五十岁的人都是个妈带进来买眼镜的。那个妈呢就帮个男仔四十几五十岁的男仔揀眼镜，所以最激气呢，完了之后个妈会给钱买个眼镜的。他说我见一个就算了，我见太多了。他说真的没可能嫁给一些要这样的人。他在那里很气愤填空地说，很简单，就是说其实你对于一个成年的人你有一定的想法和要求。好，我们开始发觉呢，其实很多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的仇杀案啊，很多争斗啊，其实都发现呢，原来潜在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咁呢潛在嚴重問題，我可以話係幾方面。最簡單嘅就話，其實好難尊重一個人已經成年，佢有佢個人嘅空間，好難尊重佢呢個個人嘅界線，俾佢話事。第二個就係我哋中國人或者我哋一般嘅人，我哋好中意連埋一齊啊，一堆啊，親戚朋友連埋一齊，屋企連埋一齊，共用資源。所以我哋唔係好鼓勵個人搬得咁遠，唔係好鼓勵個人走去做宣教。我哋唔係好鼓勵佢自己發展佢自己，因為我哋想咧資源共用，同埋我哋感受上唔能夠離開佢。我哋見好多嗰啲大學呢啲人咧，要走去東岸讀書嘅，東岸嗰啲走去西岸讀書嘅，因為要避開佢啲屋企人啊，要快啲逃離佢哋啊，因為咧黐得太埋啦咁樣。咁啲家長話：你搬啊，唔緊要，我都搬啦，我賣咗屋，我跟住你搬。咁我哋發覺早期咧，即係我哋有間大學啦，都幾出名嘅大學啦。哇，咁就嚟咗啲姨媽姑姐喺宿舍附近洗衫啊、煮飯啊，咁啊，跟住哇，搞件好大件事就嘈啦。哇，點解你哋啲中國人咁離譜噶？咁樣樣，咁有人出言不順啦 ，end up 搞咗變咗係一種文化歧視嚇，即係覺得侵略咗咧喺啲大學生嘅生活咧，嗰啲姨媽姑姐跟埋去洗衫煮飯咁樣嚇。跟住我哋發覺咧。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着重父母和子女好像两个阶层。父母好像永远是管理层，子女永远是打工的打工仔。当一个人十八岁之后，你是不是想想这个关系要转呢？血缘上面我们是相亲相爱，我们是连结的。但是我们会不会走向平等的路线呢？究竟这件事有没有圣经的支持呢？我们看一下，哇，很大条道理，我们看见。原来圣经话咧，父母管仔女系要按主嘅教训嚟到警戒佢哋，唔系按住你自己嘅期望嚟到警戒佢哋。你亦都唔可以教仔女咧，教到仔女好发火。如果你用你嘅方法去管教细路，一路令到个细路仔好激气啊，好怒气啊，觉得自己好自卑啊，你最后咧就好似哥罗西书所讲，你令到佢冇晒志气啊，呢个唔系上帝嘅期望。我们发现原来一个人成年，无论你觉得成年是十八岁也好，二十一岁也好，总有一个成年礼。当那个线一跨过去之后，其实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有些变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那你说好啦，那就结婚之后才给你成人，你不结婚永远不准成人。咁就大鑊啦！咁呢人就為咗要成人走去結婚啦，咁就跟住冇幾耐離婚啦，咁就仲慘嚇，係咪咁嘅意思咧？咁其實我哋睇見，當我哋培育一個仔女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培育佢成為一個負責任嘅人？如果你想培育佢成為負責任嘅人，你有冇俾佢負責咧？定係你唔俾佢負責咧？你唔俾人負責，又點樣叫人哋負責任咧？請問？第二样嘢就系话，佢对上帝嘅权威信唔信服，系咪佢同上帝之间有个关系咧？佢同上帝之间要负责咧，而唔需要你直接嚟到负责咧？咁第三样嘢就系话，佢喺上帝嘅管辖下咧，佢系咪一个独立自主、能够体验自己做决定嘅人咧？如果佢唔系一个能够自己做决定嘅人，你点能够要佢埋单咧？请问，所以喺过程里边。如果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应该有权利去哪里发展，做些什么的事情，走出他人生的路。譬如一个十八岁以上的人，你给不给他住远一点呢？他有没有权利在哪里住呢？ 咁你話通常我啲家長就話睇下邊個俾錢咯。我經常聽到就係咁樣嚇。咁我相信咧就算係你俾錢嘅時候，係咪都需要有個 negotiate， 即係個討論嘅空間咧咁樣？咁同埋我哋係咪每樣嘢都要嚟到埋單，因為我哋想有決定權咧？咁所以有啲年青人咧，我最近真係有個客人有個個案就係話咧，佢為咗逃避佢個家族。啊！屋企對佢一個男仔嚇，唔係中國人嚟噶，我想講明嚇，佢要逃離呢一個嘅長子嘅嗰種嘅負擔咧，佢打工啊，搏命打工啊，為咗乜嘢咧？為咗佢讀書嘅時候可以逃離屋企，自己住，唔使屋企決定。嗱，唔好意思啊，呢個人佢嚟揾我嘅原因啦，佢係因為有憂鬱病啊。所以有時候我哋喺嗰個處理嘅裏邊，我哋。好想去掌控嘅時候，我哋有冇諗過嗰個細路仔已經唔係個細路，佢應該負咩責任？佢應該有乜嘢權利做乜嘢嘅決定咧？我諗當一個細路或者一個成人走向成人或者成人咗嘅人，我哋做決定嘅時候其實唔係咁簡單，因為我哋嘅考量裏邊唔應該單純考量我爸爸媽媽中唔中意，同唔同意啊？同唔同意啊？我哋唔应该净系谂爸爸妈妈中唔中意，我哋同埋都要谂下爸爸妈妈教咗我今年咁多日食咗咁多年饭，佢有啲咩智慧俾过我咧？我应该系话父母俾咗咩嘢嘅原则我，俾咗咩嘢嘅智慧我，我认同呢啲智慧，我认同呢啲原则，我愿意跟随我父母呢啲原则嚟到做事，系因为我心服，我口服，我觉得我同意，唔系因为我怕死，怕到就嚟要死。然后就是说我自己也都能够对于这个信仰对这个神有一个认识，我能够负一个责任，我愿意在上帝面前按着上帝给我的指引做出人生的决定，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是我们帮助他有原则作决定，而不是因为惧怕你和惧怕你的金钱。好了，假设是这样，如果当中我们有high school 啊、college 的父母了，你的仔女参加教会是因为他想侍奉神，他跟弟兄姊妹一起，不是因为你死逼着他。第二件事就是他不喝酒，不去吸毒，不是因为怕你，是因为他真的知道吸毒喝酒对自己有害，自己不做。另外一件事就是早上起身，我们现在多少岁的人还要爸爸妈妈拉他们起身的、啊、如果他愿意起身是因为他真的知道要上班重要，赚钱重要，这个是他的责任，而不是因为你罚他，如果你不上班我罚你，你不起身上学我罚你，这样全部都好像几十几岁的那种管教方式都是惩罚，好像大家入了一些教育中心你惩教处这样那种生活，其实是培育他，纵使他不肯去选择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他都要面对他自己的人生。咁有家长就问我啦，哇 ，Annis， 你咁教人，喂，会唔会啲细路仔唔听话噶？啲父母唔得尊重嘅，怕唔怕你？你怕唔怕俾细路仔踩喺你嘅头顶上面啊？有时有啲家长惊，惊啲细路啊，惊佢哋打佢哋啊，惊咧细路仔咧反叛啊，好惊。我想话俾你听啦，啊，当你同呢个细路仔，当佢成人之后，你同佢咧系一个差唔多平等嘅相处咧，并唔代表佢唔尊重你。其实我哋无论喺乜嘢嘅环境里边，我哋都系。仔女都是要尊重父母，不可以对他大声呼喝，不可以来到虐待他们。坦白说，我们圣经讲到这个孝敬其实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年龄的分辨的，没有限的。另外我们想讲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不应该不尊重任何人，我们其实都不应该对任何人大呼大喝，无论那个人是不是你的仔女，是不是你的父母。我们其实圣经讲什么？我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彼此的信服是什么？大家知道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夫妇之间要彼此信服，不是老公大过老婆，也不是老婆大过老公，老板和下属彼此信服，老人家和少年人都是要彼此信服。在上帝来讲，他是赞成当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更多的平等，更多的互相的尊重。我们是有义务来尊敬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的父母不是神，我们有一个义务来照顾我们的亲人，他因为他跟我们亲密，他有血缘，是我们需要照顾的，他也是主里面的，跟我们是弟兄姊妹。 特別大家知道咧，當呢個世界過咗之後，將來我哋冇夫妻關係，亦都冇乜嘢父母關係，大家喺主裏邊都係弟兄姊妹。但唔使擔心，你未死嚇，我哋未死嘅，我哋唔去到嗰步。但係我哋都係一種平等嘅，我哋都係一種弟兄姊妹嘅關係。當呢個細路仔成人之後，你要尊重佢。好啦，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弟兄姊妹，无论你今天你是一个爸爸妈妈，你是一个祖父母，甚至你是一个小朋友，其实我们无论是什么人，我们最终会效忠自己，而不是只是你家人。我们应该对神的效忠是高过对我们的家人。所以当你去用你的资源，用你的时间，用你的人生的时候，你要问一下主要你怎么用，而不是纯粹知道是你的子女要你怎么用，或者你的父母想你怎么用。我们每一个人要交账交代的，首先第一个的负责单位呢是谁？是神。好了，圣经很清楚讲到我们应该被长者优先，长者是要有智慧。如果你呢，我们让长者说话，我们应该尊重长者。今天的社会好像歧视老人，你不懂事不要说，你的事不要过时不要说。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是多处告诉我们是用长者，给尊重长者，给长者优先。但是同一时间，长者要表现到自己是有智慧，长者也要有智慧。如果长者讲的说话是胡言乱语，是完全不合道理的话，这个大家都要小心。好，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养老问题。我们这个民主社会，我常听家长说，我们这代中间好像我们这代的人很惨，我们是唯一一代孝敬父母又孝敬儿女的一代。那么怎样来选择究竟小孩子用不用养老呢？这样我想问一下，如果爸爸妈妈要求子女每个月给回钱养老，而你的配偶又不同意的时候，你觉得子女应该怎么处理呢？听老婆话，听老公话，应该怎么做？有没有见过这些情况？我们看看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提摩太就讲到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学习行孝，报答亲恩，这个是个亲人之间的义务。甚至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讲到，如果不，但我们讲得不好听，就是你不要理我。你见唔见我哋手系点样？你唔好理我，即系点啊？将佢向外推，你唔好理我，拱开佢。父母好想同你亲密，好想你陪伴，好想同你亲。你每一句说话都系唔好，冚冚。咁但系你心里面咧就话我好爱佢，但系一开口咧就系咁样啊，俾个掌风去叹下先。咁佢病咧，你扑到去睇佢啦。咁做乜唔话俾我听啊？咁你都话唔好理我啦。咁讲俾你听做咩咧？咁所以我哋其实内心里面嘅心里面想嘅嘢，同我哋讲嘅嘢咧，有好大嘅距离，有个好大距离。咁我哋点样讲咧，先唔会咁伤害人咧？咁样嗱，跟住我就谂下啦，系咪除咗细路仔成年嘅子女会伤害父母咧？定系其实父母都做咗好多嘢伤害我哋咧？吓，各位仔女，父母讲边句说话最伤害你啊？哪个呢就给很多钱去爸爸、哦、喂，哪个的职业很厉害、哦、喂，很稳到、哦、你为什么不做个职业、啊、做什么做这些什么非牟利机构，我死你了。样你知不知道我一个超过五十岁的人，我每年回香港都可能要被妈妈毒骂一次，毒骂一次，就因为读了心理学之后，拿了博士学位之后，不去开诊所呢，然后搵钱回来即是光宗耀祖，成日沉迷于这个 non-profit， 咁呢就令我妈妈好痛心，咁不断同我讲啦，有啲人回来香港开诊所嘅，咁样每次回去呢都是都是要听呢啲说话。其实喺过程里面，我哋父母好容易讲啲说话伤害子女，因为父母好想呢仔女做得到。最近我有个客人就告诉我，他妈妈爸爸前一排一起病，两个都有 cancer。 他跟他家姐就是度下哪个去接这个父母回来住，他自己没有这个本事，他家姐愿意。但是他爸爸妈妈开出那张清单吓到他们全部傻了，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的家姐都告诉爸爸妈妈他的经济能力很好，所以呢他爸爸妈妈就一直以为呢，有一天我回来跟你住的时候，你会买一间大屋给我。 所以咧，佢哋就开一张清单，同佢个女讲：，诶、哎，我从呢个省搬翻嚟呢个省系冇问题，但系咧，我有咁多嘢要带翻嚟，你要买间大屋俾我住。咁但系咧，嗰个大女咧个经济就冇以前咁好啦，就唔敢同我父母讲，因为惊讲咗咧，唔知父母又会同佢讲啲乜。咁所以呢刻里边咧，都唔知接唔接佢哋翻嚟住好，觉得好伤心。细嗰个咧更加伤心，因为细嗰个想去劝，跟住佢就同佢讲：，哇，你！他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这些事，他说你跟我讲来做什么，你都不是给钱我那个，你收声吧。这样小时候那个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好像自己没有钱，在父母心目中就是没什么地位，很痛苦很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究竟你开出那张清单，你给子女那张清单究竟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好，我们怎样处理过渡期的小孩？我想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要准备你的小孩成为成人，你要跟他重新定义你大了之后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是我的责任。我们很小心去成为一个控制性的父母，利用我们的资源来控制我们的小孩，反而我们要尽快帮助他，用你的原则，用他觉得合神心意的原则来到处理他的人生。那如果你的小孩在你家又住在这里，又不交租，又不做家务，又很啃老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按着爱神的缘故，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教导他，跟他立清一些界线呢？如果你是没有立清一些界线，没有办法去行这些限制的时候，他会不会应该搬出去住，让他自己去寻觅下他的人生呢？我们知道很多家长很想将所有的钱留下给子女，正如你看连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保罗都说不是父母，不是子女为父母积财，是父母为子女积财，对大家都有这个概念。但是所谓这种积财的概念，不能够拦阻你的子女成为上帝的用人。如果你为他积财积到一地步，使他忘记了服侍神，使他忘记了作为一个人基本的原则，其实我们这种积财其实是陷害，是害了一个小孩。所以我们讲跟最后的就是说，我们要平衡这个付出，帮助小孩能够付出，帮助他接受我们的好意，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界线，我们怎样能够修改我们的说话，令我们讲的时候令对方知道我是被爱，我是被肯定，但是这个呢，我有一个选择。我们讲每一句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要深思熟虑，怎样来讲才能够不会伤害他人。这个可能真的要take一个讲座，正如我们生命规划里面其中一些教导，就是帮助你怎样转化你的说话，使你心里面讲那句和你口讲那句是能够听得入耳，能够彼此能够合作。最近有些老人家跟我讲，他说我经常要被人臭酸，大家都知道这个 pandemic 很多人臭酸，臭到一个地步自己没有朋友，自己不回到教会。为什么？因为怕惹病，因为老人家又怕他们的仔女又很担心惹病，还有臭着孙又担心孙会惹病，都是一个爱的出发点。但是在过程里面，如果那个老人他真的想有一个机会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想一些办法支持他，帮助他达成他的心愿呢？一个年纪大的人，他能不能够有界线呢？说我不跟你臭孙呢？我以前有一个个案，就是说每年去到新闻就病的，他就要第二复诊的。我后来发现原来他的仔就在多伦多回来，每次就带着孙要去臭，就摆得两个月，两公婆就去旅行的。那我说为什么你不告诉他你臭不到呢？他说我其实年纪大，我好像跌亲，我臭不到，我很害怕他们走来走去，我怕他拥亲我会跌亲。我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坦白跟他说呢？他说我怕如果我告诉他，他以后就不来看我了。如果我们的爱是从一个交易，如果我们的爱是不能够用你家人 say no， 能够设他们的界线的时候，我们重新思想这份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开头的时候我曾经讲到爱的言语是很重要，但是爱的言语里面如果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接受大家之间是有一个界线，年老的人有年老人的生活，后生的人有后生人的生活，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界线，我们都要学习更多的平等，更多的尊敬， 我们学会不去控制他人，不去用我们的资源去控制他人，同时间我们学会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表达出我们对他的爱，但是同时告诉他有些事我们做不到，我希望你接受，我希望你能够接纳。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三代爱的和界线，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去说。刚才我所说的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帮助大家去厘清。我想和大家有个祝福的祷告，请我们低头。主耶稣，我们知道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最爱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最伤害的也是我们的家人。当我们在很纠缠的环境里面，我们会讲出一些伤害的说话，我们要做出一些很蛮横无理的要求。主啊，这刻里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归到对你的忠诚，对你的敬畏。我们知道人生当中我们最要敬畏的是你，你帮助我们有智慧去爱我们的家人，承担和是尊重，和容许他们能够活出他们的自己。感谢主你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过，使我们珍惜我们的家人，按着主你的心意来对待他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 Amen。 愿神祝福大家。
Agnes 给我们好好的分享，愿我们都一同来到去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我们好不好一同站立？如果你觉得愿意，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来到向神来到去举起，愿神今日每一句说话圣经的应许都临到在你和你家庭中间去赐福你。我们同心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愿神的爱充满在你和你的家庭的中间，愿神的和谐充满在你和你的家庭的关系的里面，愿神的智慧，愿神的平安充满在你和你的家人关系的中间，每一日都来到活出主自己的爱和话语的应许。愿神与你同在，使你成为你的儿女、配偶或者家人的祝福，亦都愿神自己带领你们一家人经历上帝在你们人生中间的计划和道路。我们同心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愿主在我们的中间这样赐福和率领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这样祝福祷告。